欢迎您收听长篇幻想有声小说《傲世仙医》，作者永界，演播人鬼脸螃蟹，第一集。林峰突然醒了过来，他感觉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，缓缓睁开双眼，入目的是白色的天花板和柔和的荧光灯。林峰有点发懵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师姐呢？林峰本是个孤儿，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爹娘是谁，自幼跟着师父洛一仙修炼，洛雪儿是他师父的女儿，比他大两岁，因此林峰叫他师姐。洛一仙死后，一直就是洛雪儿照顾着林峰，在林峰眼中，最疼爱自己的人莫过于师姐了。记得当时毒龙门的人杀到一仙谷的时候，师姐洛雪儿赶紧用了个地遁术，试图带自己逃走，可一声砰然巨响在背后响起，她感觉后脖梗子一热，就人事不知了。这会儿醒来，不但师姐不见了，而且周围的环境也很陌生，难道我已经被人带出了中原浩土？林峰惊疑之下用力一撑，打算起来探个究竟，却是浑身疼痛不已。这还不算，他丹田内空空如也，竟然连一丝真气都没有了。毒龙门的杂碎们，等着吧，老子早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林峰一心以为身上的伤是出自毒龙门之手，正琢磨着报仇的事呢，耳畔却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：
蔡医生，他醒了，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处理？
他的外伤我已经处理好了，还是按照楚小姐的交代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吧。
蔡医生，楚小姐？林峰正自疑惑，突然感到一阵头痛，如潮的信息涌入脑海，让他本能地闭上眼睛，紧皱着双眉，露出了一副痛苦的表情。就在林峰恍恍惚惚中，病床开始移动了，而后被抬上了一辆救护车。救护车鸣着刺耳的笛声飞速往精神病院驶去，不超过十分钟便停在了精神病院门口。这时已经有两名精神病院的医生出来迎接，将林峰抬了进去，安置在一个宽敞而温馨的病房之中。显然这一切都是有人事先安排好的。这一路上林峰总算理清了头绪，原来这里已经不是苍蓝大陆，而是地球。自己重生到了一个名叫宋林峰的少爷身上，这个少爷却已经被宋家扫地出门。这位纨绔少爷本是个孤儿，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宋浩然的后续妻子卓华认了出来，因为他的小屁屁上有个铜钱般的胎记，卓华对这个胎记是刻骨铭心的，他绝对不会认错，尤其是胎记旁的那个小屋子，卓华至今还记忆犹新。从那儿之后，这孤儿也就摇身变成了宋家的风少爷。失而复得之后，宋浩然夫妇对这孩子宠溺的无以复加，就导致这孩子养成了嚣张跋扈、纨绔不堪的性子，就连亲妹妹宋小叔都看不惯他。不过就在上星期，臭名昭著的风少爷被宋家赶出来了，确切的说是扔出来了。理由很简单，这风少根本不是宋家的种。要说这风少也真够没出息的，人家都拿着 DNA 检验报告证明他不是宋家的种了，他还死皮赖脸的要赖在宋家，结果被人打了一顿，扔出了宋家大院。消息传开后，以往被他欺负过的富家子弟们立马来这儿了，任谁都能奚落讽刺他一番，而后还免不了一顿毒打。不过下手最狠的就是李家的大少爷李子凯了，他不但让风少爷彻底变成了瘸子，还让风少爷在头部遭受重击之后
患了精神失常。李子恺始终就恨封少爷，倒不是说他被封少爷欺负过，而是因为楚嫣然。楚嫣然是富人圈里公认的第一美女，也是华清大学的第一校花。李子恺对楚嫣然乃是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的。没想到这梦寐以求的美女，在半个月前竟然成了封少爷的未婚妻。李子恺恨得牙根痒痒的，可基于宋家的势力，他也不敢有什么举动。而今封少爷凤凰变土鸡，他哪有不泄心头之恨的道理？被李子恺毒打之后，封少爷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封少爷。不过事情还没有完，疯了之后也不知他想起了什么，竟然跑了几十里的路去找楚嫣然。结果冤家路窄，到了楚家大院门口时，正好碰到了李子恺，又被打了半死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楚嫣然从来没跟封少见过面，他完全是出于家庭压力才定下这门亲事的，属于典型的政治婚姻，因此他没有兴趣去见臭名昭著的封少。虽然宋家已经答应了楚家的退婚请求，但知道李子恺打昏封少之后，楚嫣然还是出于同情，把封少送进了医院。这也是他跟封少第一次见面，看到的却是一个被打成半死的蓬头垢面的疯子。交了20000块钱押金，又打电话通知了宋小叔之后，楚嫣然就离开了医院。如今已经退了婚，他和这个疯子没有半点关系，能够做到这些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冯少的父母死后，同父异母的妹妹宋小叔是冯少唯一的亲人，但已经过去了大半日，宋小叔连个影子都没到，应该是不会来了。宋小叔平日里就极度鄙视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哥哥，如今他已经被踢出了宋家大院，他也就更没有兴趣来管他了。理顺了这一切，林峰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处在一间宽敞的病房之中。铁栅栏般的房门外有两名护士正坐在长椅上打着盹儿。林峰无暇理会，盘膝修炼起来。他先要修复好伤痛，再做其他计较。既然老天爷能让我林峰重活一次，说不定师姐也没死，不，他一定还活着。不管他在哪儿，我林峰也一定要找到他。林峰暗暗发誓，无论再怎么艰难，他也一定要重返修真界，和师姐一起报了那血海深仇。想到这儿，林峰恨不得马上就恢复前世的修为。不过林峰也知道急于求成的修炼心态是不可取的，于是他暗自叹了口气，渐渐进入了状态。虽然失去了肉身，但林峰的元神依然强大，拥有妖孽般的精神力的他，再加上丰富的修炼经验，林峰的修炼速度要远远超过普通的初修者，因此他有信心在5年内恢复前世的修为。可惜修炼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，林峰郁闷了，他发现这地球的灵力实在是太稀薄了，在这里修炼，别说是恢复原有功力，就是想要突破到先天之境都是痴心妄想。后天炼气，先天化功，气和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量物质，如果不能达到出功境界，那也就意味着修炼者还没有真正踏入修真之门。正所谓先天筑基，倘若连筑基都达不到，就别提什么重返修真界了。林峰也想过要尽快提高自己的层次，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布一个聚灵阵。聚灵阵能将方圆的灵力吸纳过来，阵法的威力越大，吸纳的范围越广，灵力也就越充足。在聚灵阵中修炼，那当然是事半功倍。只是现在的林峰还处于炼气1层的初期阶段，也完成不了威力大的阵法，更何况布聚灵阵就要用到聚灵石，而这世上 到底有没有聚灵石，林峰还无从知晓。他打算修复了伤痛后尽快出去找找，不过眼下他也只有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修炼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其中一名护士从打盹中清醒过来，他轻轻推了推身旁的李姐，指着林峰道：
喏，李姐，你看那精神病还四模四样的坐着，以为自己成佛了吧，嘿嘿。
被称作李姐的护士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又打了个哈欠道：
那有什么稀奇的，上个月一个病号因为咬不到自己的脚趾头就大吵大闹，最后连哭带嚎的摸着脚趾头说：
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
李姐在说最后两句话的时候故意说得瓮声瓮气，渲染着恐怖的氛围，听得小护士那是头皮发麻，禁不住打了个激灵。李姐却咯咯坏笑了起来：
李姐，你真够坏的，故意吓唬我
啊。你是刚参加工作，等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，见到什么都不会害怕的。就说去年我负责看护的那病号一下子就把左手的食指咬了下来，拿着那血淋淋的手指还问我：你吃不吃，可好吃了。然后就把那根断指放到嘴里嚼了起来，嚼得嘎嘣嘎嘣。
小护士做了个恶寒的表情，赶紧道：
你给我闭嘴，你再吓唬我我可告诉院长了。
说完小护士长出了口气，心道：看来还是看护这个疯少爷好一点，起码他不大吵大闹，也不那么吓人啊。整思附近突然听到病房里有人没好气地说道：
赶紧把门打开，我要出去。
林峰在入定状态下不两人干扰，心情本来就有点不爽，不过伤痛已经修复如初的他也没兴趣跟两个女人计较，还是尽快离开这儿，去打听下有关聚灵石的消息更要紧。可当他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，却发现门是锁着的，当下林峰便有些火气地开了口。哪知他的话让那小护士猛地打了个激灵，显然正处在某种情境中的他被林峰吓了一大跳。见状后李姐实在忍不住了，笑得前仰后合了起来：
哈哈哈，这疯子还真配合。
喂，你还笑？
小护士脸一红嗔怪道：
没听这疯少爷要闹着出去吗？
哼哼，你要是听他的话那你就是精神病了。
林峰在前世可没听说过精神病这个词儿，什么癫痫、失心疯、丧心病、脑神经受阻之类的他倒治愈过无数，他更没有听说过治病还要先把病人关押起来的事。直到融合了纨绔少爷的记忆，他才有点明白是咋回事了，因此他也不怪这两名护士。不过他可不想跟个犯人似的总被关在这鸟地方，于是林峰缓和了一下语气，淡淡说道：
我没有病，请把门打开，我要立刻出院。
李姐没有搭理林峰，有不少精神病患者都说自己没病，这是典型的自制力障碍，早就是他司空见惯了的，没有家属的同意他是不敢自作主张的。
喂，把门打开，听到没有？
林峰生气了，还真把老子当犯人了。李姐咂了咂嘴，带着一副颇有感触的神情道：
你看这都疯了还没忘自己是大少爷呢，说话还这么拽。
哼，
小护士被李姐的话逗笑了：
请你把门打开吧，我要带他出院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楼道口突然传来一个女孩悠悠的话语声，林峰三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正往这边走来。那女孩长着一张典型的鹅蛋脸，一头乌黑的秀发很是自然地披在肩头脑后，衬托着她秀美绝伦的容颜。此刻的她秀眉微蹙，一双纯净的美眸中含着淡淡的忧郁，让人我见犹怜。她的皮肤犹如蛋清般白嫩柔滑，当真是摧残可破，尤其是在高雅的白色连衣裙的衬托下，宛若一个不食人间烟火，
却又带着淡淡忧伤的仙子般缓缓而来。
这个女孩的确是太美了，就连李姐和小雪这两个女人都露出了惊艳的表情。
林峰表现得倒很正常，只是露出了些许错愕，因为这女孩正是风少爷的未婚妻楚嫣然。
林峰没想到她会突然出现在这里。
当然如今的林峰对楚嫣然并没有太大感觉，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解除了婚约，免得耽误了人家，也牵绊着自己。
由于楚家提出退婚是在风少爷疯了之后，因此林峰的记忆中没有退婚这件事，这才有了这样的念想。
凝视了一眼楚嫣然，林峰有些疑惑，既然楚嫣然把自己安排到了精神病院，为什么还没进行检查他就要给自己办出院呢？
虽然疑惑，不过林峰却没有提出任何问题，反正楚嫣然要给他办出院，就意味着他将离开这鸟地方，这正是林峰想要的。至于原因，林峰也懒得去想，更懒得去问，他要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，跟那风少相关的人或事，林峰没有任何兴趣。
请问您是？
李姐从长椅上站起来问道，显然她并不认识楚嫣然。
你好，我叫楚嫣然。
哦，原来是楚小姐啊。
有关于风少的那点事儿，京城里不知道的还真不多。未等楚嫣然把话说完，李姐就恍然大悟般子说道，
我说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呢？
楚嫣然似乎没有心情聊不相干的话题，当下开门见山的说道，
出院手续我已经办好了，请您开下门，我要带他走。
说完楚嫣然出示了出院证明。
好的楚小姐。
李姐说着打开了房门，林峰一瘸一拐的走了出来，而后神情淡漠的往楼道口走去，一句话都没有。楚嫣然则是缓缓跟在他身后，一时间整个楼道只听见了两人的脚步声。出了医院，林峰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淡淡的道，
楚嫣然是吧，从现在起我们就解除婚约，你看我是个残废还是个疯子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
说完林峰转身便往路边走去，面对林峰的背影，楚嫣然微微一怔，露出惊讶的神色。之所以惊讶，不是因为一个疯子说出这么有条理的话，而是因为林峰所讲的内容和他的眼神。在楚嫣然的耳闻中，风少爷的眼神是畏缩而又嚣张的，可刚才却是那么从容淡定，给人一种古朴安宁的感觉。甚至他在说自己是残废和疯子的时候，依然那么云淡风轻，没有自怨自哀，没有一丝自卑。况且哪有精神病人说自己是疯子的？难道他是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？以此看来，今天上午他去我家找我，也是为了跟我说这些。楚嫣然有点难以置信，或许正是因为他疯了，才会做出如此大相庭径的举动吧。否则这个臭名昭著的纨绔子弟哪有这种自知之明？见林峰已经走到了街心，楚嫣然这才回过神，赶紧跑过去一把抓住了林峰的手腕，他哪放心让一个精神病患者到处乱跑啊。
喂，我要送你去海天检查，回头去乡下疗伤，你可不要乱跑啊。
乡下？林峰不知道那里有没有聚灵石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在这充满钢筋水泥的都市，他是别指望找到聚灵石的，倒不如去乡下或者山区林地找找看。况且在京城，那些富家子弟一看见他就往死里打，以他目前的修炼境界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沉吟了片刻，虽然不愿意被人像棋子一样摆布，但林峰还是没有拒绝。毕竟身无分文的他，现在想要离开京城都是有点困难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收听。